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就是大卫啊，他为什么还是要把米甲带回去啊？就是他还是很 care 说他当初的定就是用100个菲利士人的羊品所聘定的，所以他就是要他那个要那个扫罗的儿子就是他叫他们要遵守诺言，还给他原本应该有的东西，是这样子吗？还是他对米甲有特别的感情之类的？
好，就针对这个问题嘛，
嗯，还是他是因为就是当初他用100个菲利士人的羊品所聘定来的，所以他的东西就。他的意思就是他的东西还是要归还给他的感觉，是这样吗？
那这位加勒弟兄，你有没有回答？
好，我们知道在生命记他曾经有规定说，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他不喜悦他的妻子，或者说他的妻子有什么见不得违反律法的事情，他写休书给他的话，那当这个男人啊把他的妻子离掉以后，那如果这个被离的女人她又改嫁，那作为丈啊先夫的就不能够再把他迎娶回去。但是在这边呢大卫并不是这个情形啊，大卫从来没有写休书，他没有主动去休米甲。而我有谈到说这是当年大卫他遭受到扫罗王的逼迫，那扫罗呢他痛恨这个大卫呢他要羞辱他当然呢本来属于他的妻子呢把他改嫁给这个拉伊的儿子帕提。一个女人重新改嫁，除非说是她的丈夫死了或者说她的丈夫因着征战被敌军掳去了，下落不明了。那扫罗他明知道大卫他还在啊，那他做这样的事情也刚才说了，那今天扫罗他死了，那大卫他对米甲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米甲他也不是不是大卫主动离，也不是米甲他想要离开大卫。他们之所以会分隔两地完全是在那一个特殊的政治情势底下是被拆散的。那大卫对于把他迎娶把他迎接回来呢一方面也表示了对扫罗家他是不怀敌意的。虽然他的岳父扫罗是痛恨到死，但是扫罗死了，大卫我们得了解到在记下第一章为扫罗为约拿丹哀哭多哀歌，我们就了解到大卫他的心肠。那一方面我刚才提到说当年扫罗想要杀大卫，那米甲呢骗他的父亲说大卫生病躺在床上，那结果呢是用那个小木耳藏在棉被里头，那以至于让大卫能够从窗户垂下去逃跑那这一点对大卫来讲也是有情有义所以大卫本身呢于情于义他就应该这样做。那于这个政治领袖来讲，那一方面呢归回米甲，刚才我有强调说他对亚尼尔说是要把扫罗的女儿，那对伊斯波瑟他是说要把我的妻子，所以把扫罗的女儿我的妻子联合起来，那表示大卫他就这个法理上来讲他是 扫罗王朝的女婿啊，他如果说暗宫啊，伴着这一个家族，不管说从外从内啊，他都具有这种王权的啊合法的一个代表性啊。那当然这只是当中的其一啦啊，最重要的是在于说大卫啊，他对于神所律法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是要兼爱信实啊，信守盟约。因为当初啊，既然扫罗啊要利用非利士人要来杀害大卫，那要求100个羊皮，那大卫他是杀了啊，杀死了200，他是加倍啊，所以大卫啊他才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你认为大卫爱不爱米甲？
我觉得大卫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呢，感觉的，就是依照圣经这样描述的话，还有他做其他的所作所为，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其实蛮于情于理的人，他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很薄情的人欸，我觉得啦。
是啊，我也赞同。那他对于他的妻子，这是他第一个妻子啊，那撒母耳记上也要强调了，那个米甲也对他是有益的。他也救了他的生命嘛。
对，
所以就大卫来讲，他大卫我们知道他这个人是有情有义，而他又会这么在意于他的第一个妻子，今天因为扫罗的缘故而被人家娶，在这被出嫁，被迫嘛，他要把他娶回来。当然，就个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他是有情有义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到经文为什么要这里来记载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记载？为什么他一定要用米甲这件事情取回来，当作是立约的一个条件？就是经文所要去强调，为什么一定要透过米甲？因为刚才你爸爸有讲了，米甲他又是扫罗的女儿，又是大卫的妻子。对不对？他代表他是南北两国的一个结合的象征。对不对？所以他立约嘛。而伊斯波瑟他也同意把米甲送回去，表示亚尼尔去要求跟这个南国的人立约，伊斯波瑟也是赞同，他不是说不赞同。当然立约是不是要怎么样去立约啊？要怎么样方式？当然伊斯波瑟他不能够做主，那至少他并不反对两国之间和好立约的事情，所以米甲就成为一个代表人物，代表南北两国他们愿意和好，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一定要透过一个人来，用一个女人来代表南北，大卫愿意对北国的这些以色列人，他愿意用和好的态度。因为我重新娶他回来，表示我们夫妻两个能够和好，那代表我南国的人也愿意跟你北国的人和好。所以他这个娶妻有蛮大的一个含义存在吧，不是光只有他的个人娶妻意义而已。也说他用透过他个人的和好来代表南北国的和好。这个时候我想这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啦啊。
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说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啊，哭的是米甲还是米甲的丈夫啊？
米甲的丈夫啊，当然是米甲的丈夫啊。
哇，就蛮感人的。
是啊，就个人情感上来讲，我们说帕铁确实对米甲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们要所讲到说，那为什么圣经它要这样的记载？我们一定要去看表面的事实， 表面的事实一定是我们知道的哈，知道。
嗯。
但是表面事实的，它后面所要教导我们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
嗯。
所以他在哭，就是他有情有义的表现，这是第一个表面的事实。
嗯。
那第二个表面事实所隐藏里面的教导的意义在哪里呢？为什么他的哭，而这样的哭没有改变事实？
嗯，
你要记得，他这个哭要跟后面大卫的哭有没有
不一样？
大卫在，
嗯，
大卫也为亚尼尔的哭，
嗯，来，
这个哭有一个，就有一个目的出来了，
嗯，
有没有，
嗯，
所以两个人的哭，对不对？都是情感的表露。
嗯、
我们说圣经上并不禁止人情感表露了，因为是不是做一个像一个无血无肉的人，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叫我们做这样的人。
嗯，
但是我们的情感的表露一定要符合神的心意，
嗯，
不能够只有你的个人情感而失去了神他的心意在哪里，对不对？
嗯，
那帕帖只有他个人的情感，
嗯，
他看不见扫罗的女儿米甲为什么一定要回去，他没有看见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只为个人的损失来哀伤，他没有看到今天米甲回去的话会让南北两国就不再战争了，
嗯，
这一种好处他没有看到，
嗯，
所以他的哭没有意义，
就是个人的小情小爱这样，
对对对，
情感，嗯，
哎，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卫的哭就有这个很大的意义的存在。
嗯，
好，
好，谢谢。
好，海丽有没有什么要交通没有？
哦，刚才那个讲的没好吧？这个我可以提吧？我想就是对。就是在米甲这件事情上，后来作为我个人很难去做到啊。是大卫呢，是按照上帝的公平公义，是行在上帝的，上帝的是一种，就是在这个他对待就是米甲这件事情上。
你贡献。
然后就是后面，我对于大卫，就是二十八节啊，就三章28节，大卫所就是对就是这个约亚啊，约亚这个。是看上去这个是咒诅的这个话语，这个就是有一点疑问啊，这好像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对，就是说其他的人可以这样去讲呢？完了，可以听到吗？
第二个问题我了解，第一个问题我比较不清楚。
哦，
那个你的话有点断断续续的，抱歉。钟明，你听得清楚吗？
我说一遍吧。
好，你麻烦你再讲一次好不好？抱歉，
我没有话筒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大卫去背这个米甲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大卫按照上帝的公平公义去行的，是为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为要成就就是上帝的这个计划来做的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对大卫。关于就是亚尼尔的这个话语，如果说我们在现在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对我们对其他人可以这样 去像这个二十九节所讲的去讲呢？
好，了解。那第一点，那当然你能够赞同大卫为什么一定要娶米甲的事情了哈。那有关于你第二个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去咒诅人呐、啊？简单的，大概你的意思就这样了，是不是？啊，因为耶稣也讲说，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了。那大卫这样的讲法，我们其他弟兄啊，这样的您要回应吗？
啊，让传道回应好了。那我刚刚有回应了。
好，好吧。好好，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现在关键是在于说这话的人的身份是什么。如果按照这个地方是大卫，那大卫当时是君王，君王他有治理、有审判等等的，有这样的责任跟地位啊，所以我认为他完全必须要主持公义。这个是从他所赋予的一个职责，但是如果我们是一般人，没有被赋予这样的职责，那就不能等同。那除非是被赋予了这样的职责或地位，这就是我的回答。我简单讲，不知道其他弟兄或传道有没有更适合的说法。
你说的这种，就是就大卫来讲的话，他以前。他作为一个王的这个角度来讲，他跟一般平民不一样啊。另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监理人的妻子吗？也杀了人家。如果我们按照律法来讲的话，那这位君王他做了这种事情，律法对平民来讲一定要把他治死啊。但圣经上似乎没有对他这个君王，好像跟对平民一样的对待。只是在他的家国当中里面兴起的那一种相同的而且更恶劣的那种报应而已啊，但他本人并没有死了，这是我是赞同你的。不过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因为他二十八节他主要的是要来澄清这个约押所犯的这一种流人的这种血呢，他说这个罪在亚威面前必永不归我了，和我的国了。他这里把我这个就是大卫这个家和他的国，就是他今天他神要给他的这个国。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他不先澄清，他不这样的来说，那真的会人家以为是大卫有意要透过约押去谋杀亚尼尔来得他的国位的。大卫要澄清，他不是说这样的一种小人的心腹，这种恶人的心肠啊，他一定要澄清，这是另外一个恶人，就是耶押。再来第二个就是三十九节，他特别对他的臣仆也再一次要再说明，今天我真的是很软弱啊，他很刚强，那。底下他讲一句话，他说：“愿亚威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他反而他把他前面所讲的这些话是透过亚威来亲自来报应他的这种话的补充说明，而不是说他真的施了恩下，他真的就是去咒诅他去怎么样，而是说。也要以亚威他的审判为最终的一个判断，是不是？所以个人的这一个，除了我们真的是照主耶稣说的，我们不能够对我们的其他的人有这样的一种咒诅，但是这样不能够这样的话，就永远就打掉了。今天亚威是可以照着他自己。作为一个审判主宰的这个权柄来加以审判， 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哦，好比说我们说保罗吧，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如果有人传的福音是跟他所传的福音的是不一样的，你说保罗怎么样呢？他说这个人应该要受咒诅，就是我连天使都要受咒诅。那你说那保罗怎么可以这样咒诅人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咒诅不是只有单单只限于我们只是一种很窄小的这种了解。保罗另外还在讲哥林多前书说，若有人不爱主，他这个人该受咒诅。那你说他保罗他说他不爱主的话，他说该受咒诅，那好像这种话是不对的。不是，他是把这种咒诅他把它提到神这边来的。因为他这一个人他真的是该受咒诅，可是不是说他今天他就是目前他就可以亲自他就去咒诅，他没有这种权柄，他还是说希望交给这位神，好像在这里说希望这位神来报应咒诅他，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对福音如果你给他更改的，他该受咒诅，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了解。你不能够相应的以那种说你应该爱仇敌，你不能咒诅他，那一味的用这个来打掉保罗说的另一面，爱跟义他要平衡。你为不能够用来爱他啊，结果你造成了一个这个真是不义的事情，你还继续容让他继续这样的蔓延，这样继续做下去，那这样的话那一种爱是一种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很类似那个米甲的这个妻的丈夫这个帕铁的哭，帕铁的这种爱根本是无利于大众，也对神的心里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个人的个爱某某人，你都为他祷告为他怎么样，你不能够妨害到神国里面的公义。当然我补充到这里。
钟明，你要不要个人的钟明，我讲的我针对弟兄所讲，他说是第三章是四个人物了，那这四个人物都是四个男人。我要用讲的另外一个角度是那另外两个女人，我来回应一下那另外两个女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利十巴，就是大那个扫罗的嫔妃，另外他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这里好像他们都没有话，他们都是默默的去承受这个君王或者说这个男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那我要用这个角度来谈到底第三章跟第四章为什么他要这样的描写法。今天很多的人看到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他们会第一个评判就是说大卫是多妻的，那大卫的多妻他们都认为那大卫就行了一个不义的事情，因为没有按照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谈到的君王就不应该禁止君王多妻啊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们认为娶多妻就是犯了一个神的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而且他们又提到是用一夫一妻制的角度来认为那大卫的多妻就犯了更多的问题。那用这个角度先来评论第二节到第五节的话，就会造成我们从第六节以下我们对于这两个女人的问题就会产生偏差了。他们会认为这个嫔妃是被这个亚尼尔强迫的，也说他是一个好像在一个大臣的这样的强迫之下他不得不跟他苟且，而女儿这个米甲呢她也是不得不离开她的丈夫大卫，是拆散人家家庭的。那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第三章的话，我们就不了解到底为什么第三章要花这么多的篇幅他来描写记载 大卫家的第一章啊、第三章的第一节，大卫家的强盛跟扫罗家的衰落，强盛跟衰落，我们的弟兄有强调了，他这个强盛跟衰落是绝对代表你有没有奉行神的律法。有强盛的人就是他是遵守神的律法，你会衰落的人表示你是违背神的律法。如果第一三章的第一节这句话跟下面从第二节以下所描写的这些东西它是起冲突的，那大卫既然又违背律法了，竟然他能够强盛啊？那反而这两个女人是无辜的啊，那他们并没有得到好好的报应。那律法所讲的这个神按照人的义行来报应人，以及我们就说到最后大卫所讲的第三十九节这句话，神是照着恶人所行的来报应他，那这都是空口说白话，圣经在自己打自己的屁股。那这样的比如说这样的解释法，我们对于这种人的解释表示他是真的是不了解律法。那我要来讲说，我们用利十巴跟米甲这两个女人，虽然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这两个女人没有说话，但是即使圣经上也有为他们来说话。我们看到的利十巴是在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那一段里面，利十巴再一次的出现了。他的出现的经文，他这里提到的是说，当时基遍人又为着他们所受的苦难，要来对扫罗家来报复。大卫就把利十巴的两个儿子叫出来，给他们来杀害。而他们把这个利十巴的两个儿子跟米甲的这个姐姐啊，就是米拉的所生的五个儿子，七个人都被基遍人把他们杀死之后悬挂在山上。利十巴为了他的两个儿子，他特别用麻布在盘子上搭了一个盆子，然后有蛮长的时间，从六月份到九月份，也就是从动手收割一般大概就是五六月份的时候，一直到天降雨的时候，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春雨秋雨的时候，所以从五六月一直到九月份有这么长的时间，他日间不容白空中的雀鸟落在湿石上，夜间不容与田野间的走兽来践踏。那这样的一个守护他的两个儿子，一直到大卫，他最后就把他们这七个人也一同埋葬，把他收起来，把他为他们这七个人一同跟这个大卫跟跟把那个扫罗跟约拿单的骸骨一同来埋葬。所以利十巴不是没有为他说话，我们发现了利十巴对他两个儿子承受了这个他的父亲扫罗所犯的错而被人家杀害。我们知道被人杀害之后，他的尸骨不应该被暴露在外面超过一天，这是律法上所讲的。但是即便能把他暴露那么长久，至少有三个月的时间，而他来守护他们的儿子的尸体，表示他至少他遵守了神的话。虽然他跟这个亚尼尔来同床，这样的同床，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讲，那确实是亚尼尔的问题，这是亚尼尔的问题。那今天利十巴他承受了亚尼尔的这样的一种逼迫，他不得不受到这种羞辱。他的羞辱这个是由伊斯波设来说替他说话，所以他想说今天你是犯了这个女人的这个罪的问题。我们的赫本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在第八节，今天你竟然为这妇人的罪来责备我。所以表示今天伊斯波设是为了利十巴来说话， 那利士巴的真正的他的异形在21章那里圣经为他来说话了，所以并不是圣经上并不为这个女人来主持公道，他并不是不为没有这样的为他主持公道。那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件事情，伊斯波瑟是为着他的父亲的嫔妃来说话，他的责备，我们要说他的责备等同是大卫对于约押的责备，都是一样的。这是刚才我们弟兄有强调，经文他故意都用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描写法，在第三章里面，北国所发生的跟南国所发生的，他两个是对应的，所以大卫对于约押的责备是出于义的，那伊斯波瑟对于约尼尔亚尼尔所说的话也是公义的。这两个人两个君王，我们都发现到他们都是义的，相对的这两个国的元帅都是不义的。这是经文他故意要一种做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啊描写的方式，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才能够了解到为什么南北两国为什么一个会兴盛一个会衰落。虽然伊斯波瑟他是义的，他是来责备，他是义的之后，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伊斯波瑟是害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话，他透过这个亚尼尔对他的一个恐吓之后他不敢说话了，但是大卫却敢咒诅约押，这两个反应就截然不同的一个反应。虽然他大卫没有直接把这个约押把他杀了，但是他至少还按照神的律法的原则，他还是出于一个君王做一个评判，评判约押的行为是不义的，所以他来发出咒诅的声音。所以我们由这个利士巴的这件事情来看，至少圣经是为利士巴的来说话了。那我们又另外一面角度来看米甲，米甲这里从头到尾米甲也是没有说话的，但是米甲也有说话，有他在第六章，我们从第六章当大卫在迎接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第六章里面米甲有说话，米甲的说话说在第六章的第16节跟第20节，这里谈到米甲的他说是他看到大卫在亚威的面前这样的一个跳舞，心里就轻视他，所以在第20节的时候他就说了，他来迎接大卫的时候就说，以色列王今天在臣仆的卑女眼前肉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米甲的说话说出他今天他并不尊重大卫把他迎接回去，他成为大卫的一个妻子的角度，他并不看好为什么大卫要把他迎接回去。我们可以看到那米伊这个帕铁会为米甲的失去来哀哭，实际上他圣经上也用另外一个角度，米甲也认同他的丈夫，如果用第六章的角度来看的话，是米甲实际上是认同这个他的丈夫为他来哀哭的这件行动，所以圣经上也为了米甲说话，不过这个说话是负面的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女人利士巴跟米甲，圣经上用这样的方式来为这两个女人表达他们所遭遇到的事情，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回应，用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了解到为什么这个作者他需要用女人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沉默的。很奇特，就是在这个男女的关系上，女人她是沉默的。这种沉默的角度，实际上我们在发现在圣经上往往都是用相同的角度，也就在婚姻上，它是透过男人来决定女人的婚姻，它不是用女人的自由恋爱 不是到我们今天所世上的人，他们不断的强调一定要透过这种自由恋爱，女人要自己用她自己的喜好而来决定她的婚姻，这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的，从来没有提到有这种情形是圣经所允许的一种情形。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发现到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创造了夏娃之后把他领到亚当的面前，他也没有经过夏娃说，哦，夏娃，你认为这个男人是你的丈夫，所以我把你领来给这个亚当，他成为你的丈夫好不好啊？圣经他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婚姻是神所配定的没有错，但是这种配定是按照神把女人领到男人面前，一个女人如果真正了解到神的安排是这种安排，她就不应该用她个人的喜好，用这种自由恋爱的角度来谈她的婚姻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圣经上真正一个有顺服的女人是从她的婚姻做第一个开始，他在婚姻上能够顺服的，他就以后在他的婚姻上以后他就能够顺服他的丈夫。所以我们看到撒拉以后的一个行为，他是从他的婚姻上开始的，他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子女，他是他的兄亚伯拉罕的哥哥的女儿嘛。所以就这点事情上，她嫁给她的叔叔，我们也没有看到说撒拉有反对。照我们现在这种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不可能一个女人她会赞同我要嫁给我的叔叔，但是圣经上她就是嫁给她的叔叔，然后她又说这是她的妹妹，她的妹子。所以我们发现到就一个女人的顺服的角度来看，在第三章里面，实际上女人是不得不她要按照神所命定的她去顺服，这才能够成就神为什么要让大卫家兴盛。用这个角度我们来反思这两个女人的不说话，就是圣经上的一个很明确的一种评判。今天女人的顺服跟男人要为女人所承受的苦难，他应该要主动的来为她说话。大卫今天为米甲来说话，米甲不领情，但是他还是要说话的，他还是要为着他当初所承受的这个米甲当初被改嫁的这件事情，他一定要为他来说话。虽然米甲不领情，但是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同样的，我们看到的利十巴他被这个亚尼尔来侮辱了，而伊斯波瑟要为这个女人来说话。所以用这个角度你能够来了解到圣经上这样的描写的这种曲折，我们就更加的清楚为什么他在第一节他要用这个做开头而来描写第三章跟第四章这两个角度，那我们就更加的清楚，确实先知书他绝对是为着律法书的来做一个重新的注解跟解释，这才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因为这是一个先知书啊，先知书都是来解释律法的，来让我们知道律法原来的真正的遵守的角度是在哪个地方啊。把荣耀归在神的面前。
感谢神，奉主耶稣圣名，我讲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第14节啊，就是这一段落，我要讲的是大卫他在跟亚尼尔立完约，亚尼尔来见他，大卫对亚尼尔提出要求要娶回这个米甲， 在谈完这一件事之后，为什么大卫又同时接下来就去差人去到伊斯波设那里，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我想是应该有代表一个含义，就在于说，尽管亚尼尔是一个有意愿要主导这件事，但是我相信大卫也很清楚，这个亚尼尔他不过是伊斯波设手下的一个元帅。尽管伊斯波设他是被亚尼尔视为是一个傀儡，是他所立的傀儡政权的王，但是我认为大卫在这里他充分表明了他对于这个王的一个尊重。他并不是直接的就跟亚尼尔来达成这样私下的协议，绕过伊斯波设，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是非常光明磊落的把这件事情公开，并且正式的请这个伊斯波设也能够来进行这件事。那我们看到结果也非常的顺利，伊斯波设从经文的角度来讲，这个将米甲送回给大卫这件事情是伊斯波设所主导的，因为从第十五节这边谈到他是以伊斯波设去打发人，他并没有去讲说是亚尼尔主导这件事。因此在这一点来讲，伊斯波设这边完全是在经文上来讲他完全是做主的。那这件事有没有亚尼尔参与呢？是有的，因为在十六节关于这个米甲他这个丈夫哭的这件事，亚尼尔说，所以亚尼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随同这个送回的队伍当中，并且叫这个帕铁来回去。因此并不是亚尼尔主导，但亚尼尔在这时候也是配合着伊斯波设把这件事做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卫在这种地位，王的地位，伊斯波设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并且他并没有直接的跟亚尼尔达成一种私下交易，这充分表明了他的心胸的那种光明磊落这一点。那我们一直也强调说，所谓的公义是多方面的，除了对于恶的这种铲除以外，另外一方面他也要避免恶的发生。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设想另外一种情况，大卫他直接跟亚尼尔达成交易，然后由亚尼尔来主导这件事，那我们就可以想想那后人会怎么想，我们会怎么想，是不是？他因为他绕过了这个，实际上尽管是名义上的，但是他仍然是王的这个伊斯波设。那大卫他尊重这样的这种体制，尊重这种王权，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去引起其他就是以色列众人的这种公愤，反而是处理得非常的漂亮。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要再讲，就是第四章这边对于伊斯波设被杀这件事情，我每每读到这一点，我心中就感觉到说，这样的恶人能够被除灭，让人心里面为之所快啊。就是说我们期盼这个国度的公义，我们期盼的是恶会被铲除，但关键点在于什么样的人来执政， 它才能带来真正的公义，这是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地方充分的来表现出大卫的这种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的这种心，难怪神会这么喜悦，难怪他与扫罗之间的这种区别是这样的明显。而这也不是第一次，因为同样的在先前，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对于那报好消息的那个人，大卫也是同样的来以公义的角度来判断、来审判。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是说大卫他一心要来执行公义，我们更要体认到公义绝对有它的标准。所谓的公义一定是要有真正的律法，真正公义的律法，你按照真正公义的律法去行，那才是真正的公义。大卫他按照了，尽管在这边并没有具体的列出条文，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熟读神透过摩西、透过诸先知所表明的、所记载下来的律法，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卫所做的是合乎律法、合乎神的旨意的。那我们也期盼真的在我们真正的是能够活在神的公义当中，能够学习像大卫那般的公义。当然在具体的执行上面，也如同刚刚弟兄们所讨论的，有些情况之下那还是必须交给神，那除非神是具体要交给我们来处理，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做我们应该做的，否则的话那神，我们也要有信心倚靠神，那神一定会为义人来伸冤，当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好，以上，愿荣耀归给神。